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进深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七节到三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七节到三十四节。很多时候我们会鼓励一些基督徒说，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啊，要来聚会啊，聚会对你好哎。可是聚会多真的是益处多吗？聚会多真的是益处多吗？德仁的意思不是要鼓励你不要参加聚会，而是要告诉你聚会的量并不能成为你生命获得益处的一个保证的正比。特别在今天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保罗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很特别，保罗说你们不要聚会了，你们不要聚会了，因为你们的聚会其实不是让你们受益，而是让你们遭损呢。如果第十七节你从希腊文来直接翻译的话，更是令你我震惊。十七节的直接翻译是，因为你们聚会不是为了追求更好，而是变得更坏。我再说一次，第十七节下半句的翻译，直接翻译的话可以翻译成，因为你们聚会不是为了追求更好，而是变得更坏。我们真需要来反省自己，到底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是让我们属灵上进步了，还是让我们属灵上退步了？十八节保罗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第一指的是重要性，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保罗是从谁那里听说的呢？从上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知道是格莱士家里的人。如果你从下文第十六章的角度的话，那就是谁呢？那就是十七节，斯提凡和弗图拿都还有雅该古，有可能是这几个人告诉保罗的。十八节，你们聚会的时候，原文是当你们在教会里聚集的时候，当你们在教会里聚集的时候，也就是说，十八节所指的聚会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聚集，而是一个教会里面正式的聚会。在正式的聚会当中，很讽刺的，他们分门别类。分门别类 这个希腊文 schisma， 它的意思是分开、分裂、破裂的意思。所以新译本这个翻译的版本，把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翻译成你们中间起了分裂。如果你看下文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分裂在第十一章这里不是指着教会里面的分党结派，而是指着在同一间教会当中有有钱人和贫穷人，但是在有钱人和贫穷人当中，他们没有彼此相顾，而有了一个鸿沟在那里。十九节，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这里的分门结党的事，从上文的分裂到下文的穷人富人的壁垒分明，就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结党乃是指的有钱人他们一国，然后穷人他们被排挤在外，好像成为另外一个群体。接下来十九节下半句，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有经验的人，这个希腊文 dokimoi， dokimoi 这个字是指的那些经过试验之后被证实是真实的人。也就是说，当教会里面有危机的时候，保罗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一些好的地方。当教会里有危机的确要处理，可是正因为有危机，也可以让那些在教会乱象的里面可以看出到底谁是真正属神的人。这个有经验的人其实给德人自己有一些反省，到底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人呢？我们有时在教会里面，特别是教会中的传道人或是领袖，我们会自命清高，以为自己如何如何。可是一个真正能够是属神的人，他必须在乱象当中，在问题当中才能被看得出来，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属神的，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他如何来面对危机，是随波逐流还是力争上游呢？是落井下石还是伸手扶持呢？二十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待会儿你我看下文就会知道主的晚餐是指的是圣餐。圣餐被称为是主的晚餐，只有在这个地方出现过。而主的晚餐在当时是什么样的形式呢？在初代教会，圣餐是以爱宴的方式来进行的。其实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筵席上面，也是在那个晚餐上面设立圣餐的。初代教会也是如此，当信徒会聚集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然后举行圣餐，因此圣餐也被称作是 Le Agape， 就是爱宴的意思。你可以看犹大书第十二节，还有彼得后书二章十三节，在那儿把圣餐称为是爱宴。主的晚餐这个词则是强调了一个历史性，这个晚餐是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还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以前，在地上这肉身的耶稣所设立的。二十一节，到底他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他们领受圣餐、吃爱宴、吃主的晚餐是算不得，是不算，是不算是圣餐的？ 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受圣餐，但其实不算是圣餐？21节，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份，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原来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当爱宴举行的时候，有可能当时的爱宴都是比较富裕的信徒，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庭来举行，或是在教会里面举行。可是这个爱宴是由比较富有的基督徒来预备的。当时间到了，有钱的人，有钱的基督徒，他们就在教会里面，他们有钱又有闲，他们先来就先吃了，他们有酒就干杯先喝了。可是教会里面比较中下阶级的，特别是劳动阶级的穷人，当时没有什么准时下班的，也没有什么周休二日啊，或是礼拜天休息的，没有。所以可能这些比较穷苦的人，他们会比较晚来，结果他们来的时候造成教会一个很滑稽的现象，那就是有钱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吃饱了，而且酒醉饭饱了，穷人来只吃到那个爱宴的剩菜剩饭，有钱人没有想到这些比较缺乏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没有吃，应该先帮他们留，或是等他们来之后再一起开动。所以在主的晚餐，在爱宴加圣餐那个聚会里面，形成了酒醉饭饱的有钱人对比饥饿无食，饥饿没有食物吃的穷人，这样的一个画面的强烈的对比。因此22节保罗才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上帝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你们这些有钱人，你们要吃喝，你们要吃酒醉饭饱，不会回家吃吗？你们在这里，在教会里面，当你们漠视了比较穷苦、比较缺乏的弟兄姐妹的需要，你们就是在，不是在藐视穷人呢，而是藐视谁呢？藐视神的教会耶，叫那没有的羞愧。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聚会里面，如果没有彼此的关顾，如果忽略了弟兄姐妹的需要，只顾着满足自己，那就不是一个受益的聚会，而是一个遭损的聚会，那就不是一个崇拜上帝的聚会，而是一个藐视上帝的教会的聚会。这段经文也调整我很多参加爱宴的一个心态。有时候德人以前参加比方说婚礼的喜宴的时候，如果是晚上举行，我们都会想说，哎呀，那我早餐也不要吃好了，我中餐也不要吃好了，反正晚上有大餐可以吃。或是在教会爱宴里面，哎呦，待会儿教会有爱宴，所以呢，我可以饿着肚子来这里填饱肚子。可是就经文会告诉我，神的话告诉我，不是，你如果要吃饱，你如果要吃喝，你不是那个穷苦人呢，你可以在家先吃嘛。因此我去参加喜宴的时候，我会先填一填肚子，让自己不是饥肠辘辘的去参加婚宴，然后在婚宴上面狼吞虎咽，而忘记了或是忘却了应该多花时间和同桌的友人朋友弟兄姐妹来交谈关怀互动相交。我亲爱的主内同的，你我参加的任何的聚会，只要在那个聚会里面我们没有把重点，所谓的爱宴重点是在爱而不在宴，若是我们藐视了弟兄姐妹的需要，那么那个聚会对你我来说不是一个受益的聚会， 而是一个招损藐视神的教会的聚会。求主怜悯我们。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接下来23节一直到34节，保罗就告诉我们，那么爱宴里在圣餐当中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圣餐的关键是在于你的态度。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传给一样是传统的那个传递。领受和传递指的是这份圣餐的信仰传统，是由主耶稣基督所设立，而且是透过门徒圣徒这样子传递下来的。从主领受的意思是指出这个圣餐是由主所设立的。接下来23节下半段，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拿起饼来，这个饼就是逾越节的那个晚餐当中所使用的无酵饼。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这里指的是那是一个严肃而凝重的时刻，所以你我在面对圣餐的时候是不容易轻率的态度前来参加这个聚会，不是酒醉饭饱的荒唐放纵，而是应该彼此相爱，严肃凝重。24节，祝谢了就擘开说。祝谢是主耶稣基督他当时按照犹太人守逾越节晚餐的一个传统的做法，为这块饼来祷告。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舍有古卷做擘开，在和合本圣经有小字做辅助的说明。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句话原本就不是逾越节礼仪当中的一部分，而是主耶稣要借着擘开了饼来象征他自己的身体将会被杀害。为你们舍的指的是为了要救赎属他的人。所以擘饼这个行动就表达了耶稣基督他的身体被残害破碎而死。接下来，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句话是带着语带命令的一种口吻，也成为历世历代教会要守圣餐的一个根据。当然，我们所纪念的不单单是擘饼这个行动，而是整个圣餐背后的意义。也就是说，当哥林多信徒每逢吃圣餐的饼的时候，都应该回想基督的死，并且在行为上与基督舍己的精神和恩慈来实践。基督都是为了我们舍己，还有表达恩慈，而你们这些有钱人面对穷人，怎么没有把那个圣餐的精神给活出来呢？这句所谓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比较好的翻译是如此行作为对我的纪念。行什么呢？ 我想不只指的是那个圣餐，那个守圣餐。更深刻的就是指着我们应该去效法基督舍己的精神与恩慈。当你守圣餐的时候，你也去关顾那些有需要的人的需要，而不是漠视他们的需要，不是在教会里面不去表达舍己与恩慈。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舍己，愿意守圣餐，愿意关顾弱者的需要，愿意表达恩慈，我们如此行，就是作为对基督耶稣救赎的纪念呢。25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饭后所喝的那杯酒，可能是逾越节筵席当中，因为总共要喝的四杯酒当中的第三杯。第三杯是带有救赎的含义，因为当喝第三杯酒的时候，犹太人要诵读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我救赎你们的这句话。可是有可能哥林多人当他们进行爱宴结束，接续的是圣餐的时候，有一些人先前喝酒太多了，喝醉了，而他们根本就已经不在乎那个酒杯是带着救赎的含义。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杯在旧约里面是代表上帝的愤怒。比方说诗篇第75篇第8节，以赛亚书第51篇第17节。可是基督所流出的宝血表达了耶稣他承受了我们所该受的愤怒，以至于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那个杯本身具有很深刻的含义，而耶稣如此行，也就犹如是旧约所预言的新约应验了。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在那儿有说明。26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表明这个希腊文 katam galete 这个字是表示着一种戏剧化的一种宣扬，是可以看见的。因此有学者说，圣餐是有一种具象性，是一个 visible word。我们听到是用耳朵听，可是圣餐也是神的道，他让我们用眼睛来看。圣餐具有具象性，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不是把眼睛闭起来耶。当然除了认罪的时刻呢，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而牧师在前头整个擘饼的行动，整个举杯的行动，你要用眼睛去看，不要把眼睛闭起来。因为整个圣餐是一个表明，是一个 visible word。 圣餐除了有命令的重复性，你们每逢，你们每逢，你们每逢，因此次数是重复的，不是一次性的。而且圣餐具有必须性，它是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是从主领受的。圣餐还具有具象性，它是一个 visible word。 我们用看来看见，来吸收上帝的道。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下来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1章27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什么是按理呢？希腊文不按理 agnaxios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只出现过一次，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难确定，需要透过下文来理解。当一个字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就要学习从上下文当中去找答案。什么是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28节告诉我们，人应当自己省察。所以不按理的意思就是你不自己省察。29节也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第二个，什么是不按理呢？就是不分辨那是主的身体。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是否按理呢？如果不按理，就是干犯神。什么是按理？就是你要先自己先反省，先省察。第二，你要分辨那是主的身体。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种乱象，德人也看到过，比方说在教会当中，父母亲在领圣餐的时候，儿女在吵着说我也要吃我也要吃，就把杯把饼就分给小孩吃，这就是不按理。你等于是害了小孩，你自己也犯了罪。你身为他的父母，而他还不能够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他不能够分辨这是一个严肃的时刻，是在纪念基督的救赎，他等于是吃喝了自己的罪。你这个父母竟然帮助小孩得罪神，干犯神，犯罪。所以30节保罗提到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当我们在圣餐上面没有按理，或是说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没有去关顾软弱肢体的需要，很自私的在聚会，那个聚会除了是招损藐视上帝的教会之外，有可能这个罪会导致你软弱患病甚至于死，上帝会介入会惩罚。31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这个受审就是上文所说的，若是在当下神没有让我们受审，将来也要面对上帝的审判。32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32节也可以翻译成，我们受到主审判的时候是被神所管教。神会管教基督徒的，神会管教我们，让我们及时回转，不要往沉沦的路上直奔。33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有钱人要等待那些穷人来到一起吃。34节，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指的是有钱人，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以上是今天德人所分享的经文，期盼你我以后所参加的任何聚会，包括圣餐，都是一个受益的聚会，而不是遭损的聚会。